六，下品下生，往生者的业妄反应。下品下生的往生者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里求生净土、一心念佛、待业往生的众生。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？往日在娑婆世界里，这些众生曾做过各种恶业，如杀生、偷盗、欺诈、诽谤、陷害、两舌、邪淫等。论这些人的德行，原来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。可是在他们临终的时候，缘遇善知识，教他们念佛经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一心不乱。能够一心不乱者，皆素植善根，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，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在下品下生中莲花化生。然而九品莲花欲从最下一品下品下生修到最上一品上品上生，则需要到十二劫的时间。一个劫等于是1679万8000年。所以下品下生的往生者欲修到最上一品，需要到2亿157万6000年的时间方能成佛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能够下定决心勤修苦练，可能3-5年时间便能身居中品或上品，或者在这一辈子中便可以成道。因此我们必须珍惜人生难得，勤苦修行，能有所成就的话，渴望直往上品上升，花开见佛。如印光法师与弘一法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此典留待后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我们娑婆世界中的众生却有多种苦不可避免，那就是生老病死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五阴圣苦。在极乐世界里，纵使是下品下生，也绝对不会有上述等苦，因为是极乐世界，只有乐而没有苦。虽然下品下生的众生需要十二劫的漫长时间修行，但是却能保证寻疾而上，直至花开见佛，途中绝无退转堕落三恶道、四恶趣之余。而且整个的修行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乐的状态中度过的。下品下生的莲花不同我们人间的莲花，约有1里至3里见方那么大，3-4层楼高，莲花皆会发光。这里的往生者，如果他们在莲花内起着各种妄想，莲花的色泽就会呈暗淡无光。反之，如果没有妄想，内心清净，莲花便会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。以下是两则实际例子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众生累世以来造作各种不同的业，故待业往生后，业妄反应也不相同。下品下生者业障比较多，当然有轻重之分，所以下品莲花中亦分为上中下三等，多数是人间的恩爱难忘，如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朋友等，以及对物质财富的欲望都会一一反映出来，犹如人间的做梦一样。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妄业反应的实际情形吧。转了几个弯，看到一朵色泽暗淡的莲花，走进去看时，见有一座高楼大厦，房子比皇宫更富丽堂皇，花园十分优美。 屋内古物珍宝，价值连城，一切布置非常雅致，犹如人间宰相府邸一样。屋中男女老幼数十人，衣装与人间一样，非常华丽。只见人员出出入入，非常热闹的样子，好像在办什么喜事似的。我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什么极乐世界里还有像人间家庭一般的生活方式？他回答说，这个人虽然临终十分清净，待业往生，但是累劫习气妄想很多，红尘未了。这里的数十人都是他生前的父母、妻子、爱人、兄弟、姐妹、儿媳、亲戚，恩爱难离，故每次他回到莲花中休息时，便思念这些人和物，妄想在一起，他们便显现出来。因为极乐世界是有乐无苦的，想父母，父母来，想妻儿，妻儿来，想华厦，华厦来，想山珍海味，山珍海味来。展现出来的情景就像娑婆世界众生在做梦时一样，在梦中如同处在真实情况，醒来时则一切空无所有，这就是业妄反应，只是一种假象，他在人间的亲人是不知道的。观世音菩萨的话发人深省，其实人间的生活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？当灵魂离开了身躯，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无法带去，不再属于你，就像做了一场幻化的梦一样，到头来皆是一场空。观世音菩萨又解释道，其实待业到这里往生的人，妄想比在人间的欲望更多，因为娑婆世界是物质的，阻隔很多。暗，物质如隔一张纸，看不见。物质本身不断新陈代谢，原生原死，因此对很多东西往往会有求不得苦之叹，但极乐世界就不同。不是物质的，只要你一想，妄想，要什么，什么就呈现在眼前，给你享用不尽。极乐世界性质属虚空，遍满法界，天界属神智，虽有五通神力，有时还有求不到的现象。人间属物质，重重阻隔，所求难以实现。我又问观世音菩萨说，妄境即梦与如来清净实境有所分别吗？他开示说，实境是常住不灭的，会永远放射出各种光芒，而妄境则属无常，不会放射出任何光色，故一旦自己的妄业觉醒时，便一切空无所有。如人间睡觉做梦一样，梦中的山川人物、城市大厦，醒来时皆不存在。娑婆世界里的众生，不惜穷一生之精力，争名夺利，拼个你死我活，但是到头来，死后一件也不能带走，神魂堕入六道轮回中，原生原死，依业报吃尽苦头，故欲脱离苦海，必须早日觉悟，回头是岸。上述那家主人是待业往生的，据观世音菩萨说，他是我的同乡，福建莆田，语言与我相通，叫我进屋内看看。我们走入那座华厦内，只见里面大排宴席，桌上摆满山珍海味， 有六七十个人正在大吃大喝，场面甚是热闹。有一个老人，约莫七十来岁年纪，他的气派与人间的大富豪一般，像是主人身份。他看见我的到来，很客气地向前来与我搭讪。他问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用福建话回答，我是从福建莆田来的，是你的同乡。他一听到同乡二字，满是欢喜，不断点头地说，很好很好，并且很热诚地招呼我一起入座。我随口问道，你们在这里举行什么大宴会啊？他笑笑，却反问道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伸手指着站在门外的圆观老法师，说是观世音菩萨带我到这里来的，来这里参观旅游。此言一出，眼前的整个情景突然起了变化。这老人一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身子抖得一震，脸上现出惭愧的神态。霎时间，眼前的那座华厦，里面的六七十个人，以及整个宴会热闹的场面，突然消失了。那老人也变回十三、十四岁的身相，端坐在莲花上，通体水晶白色透明，十分好看。这个情景的突变，正如观世音菩萨刚才所说，景象由妄想而起，妄想灭，景象则随之而灭。原来此人前生在娑婆世界是一名富商，他生前的种种妄想犹在，积习难返，喜欢大排宴席请客，这种习性时不时地显现出来，就成了刚才那副情景。过后他对我自我介绍说，我是福建莆田韩江多头村人，名叫林道一，家庭富有，在多头村属望族，临终时得善知识指导，十念往生。但很惭愧的是，我的业障妄想很多，不能除掉，恩爱难舍，故时常胡思乱想，出现各种妄境。观世音菩萨曾点名两次与我开示，要我纠正，但我总是旧病复发，改不掉。临别时，他还附托我带一个讯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名叫阿旺，住在新加坡，主我将来回返娑婆世界之后，转告他的儿子阿旺一声，说他父亲在中国业已往生西方净土了。观世音菩萨劝导这些待业往生的人，多到莲花池的八功德水中洗澡，洗去心中的妄想，使自己的心性渐渐恢复清净。我与观世音菩萨又来到一个陡峭的高崖下，这时我又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。我看到一位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子，她身穿像人间一般的黑色衣服，在高崖下嚎啕痛哭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极乐世界是有乐无苦的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在这里痛苦得如此悲伤呢？观世音菩萨似乎已透支了我的心意，叫我向前去问问他看就知道了。于是我走到他的身边，双掌合十，问他，女菩萨，你为何在这里哭得如此悲伤呢？他抬起头来一看，不但不哭，反而笑嘻嘻地对着我说，我是背景妄想纷飞。话音方落，他便回到莲花池中的莲花枝上端坐，变成一个十三、十四岁的女孩样相，全身水晶。 那座高崖也同时消失了。他向我自我介绍说，我是福建顺昌人，名叫某某某，现年21岁，是皈依了佛门的女居士。1960年间，我决心出家，却被人从中干涉，一直不肯，最后逼得我跳崖自杀。这本来属于十恶之死，不能超生。但是观世音菩萨发大慈悲心，念我一片真诚，接引我往生净土。因我才往生不久，故心惊妄业未除，因此时不时的不能控制自己，将自己心中的心惊妄业反映出来。这种现象就像在人间做噩梦一样，心中常出现惊险境界，虽蒙观世音菩萨说法，但还是不能免除。我关切地向他指示说，你看，站在我身旁的不就是观世音菩萨吗？他闻言马上向观世音菩萨跪拜顶礼。观世音菩萨指示他说，你快到莲花池中，用八功德水多多洗澡，便可渐渐消除这些业障。在莲花池中，莲花池也展现出各种枯荣盛衰的现象。我就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个别莲花的枯萎或失去生机，那是因为有人初信佛时非常虔诚，勇猛精进的念佛，播下佛种，种子在莲花池上生长茁壮，美丽盛开，可是只勤修了一个时期，心代谢了，信心动摇了，不但不念佛，甚至干起十恶的坏事，因此他那株莲花就渐渐枯萎了。你看，那株折断枯萎了的莲花就是西省某某某，他开头是皈依念佛，后来当了官，佛不念了，还开荤做食恶，被政府判处死刑，所以莲花折断了。还有另一株枯死的莲花，他是永泰县人，皈依法师念佛3年，花开得很漂亮，后来想发财，跑去做生意，不再念佛了，尽量谋取不义之财，但最后却破产了，债台高筑，走投无路，自杀身亡，十恶者不能往生，故莲花枯死了。我又问观世音菩萨道，常亮法师生前对我说过，念佛一句罪减何杀，那人念佛已3年，为什么没有功呢？他说，那是指不懂佛法的人，随事作恶。后来闻善知识启示，立即回心向善，忏悔，永不再作恶，真心痛改前非，弃恶从善，开始一心念佛，念一句佛号，就灭了他自身上的无量罪业。接着持久念佛不变，死后往生极乐国土，虽待业往生，但永不退转，终成佛道。观世音菩萨顿了一顿，续道，但是有的人口头念佛，而心如毒蝎，暗中害人作恶，这种人是乃属十恶者，不能往生净土，只种了些许善根，不过这个人的善根犹存，只要一旦醒悟，再行忏悔，念佛行善，那株莲花便会重见生机，再度光辉灿烂的开放。据观世音菩萨透露，世间不论贫富贵贱善恶 至于男女老幼各界人士，只要信心真诚，勤行念佛，止恶行善，心口如一，持之以恒，净土莲花必将茁壮成长，临命终时自然蒙阿弥陀佛的接引，往生极乐，莲花化生。倘若只是信佛念佛，忽热忽冷，忽勤忽懈，莲花虽开，也不会茁壮美丽。如再做坏事，十恶之死，又堕入六道轮回，就不得往生极乐国了。说到这里，忽然我看见一个年纪约莫30多岁的尼姑迎面向我们走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她是江西省云居山云庵的住持法本尼师。她看到我便大声叫了起来，说：哎呀，是宽净师兄你来啦，欢迎欢迎，恭喜恭喜。我问她，你何时往生的？怎么我不知道？他说1971年由于我不肯还俗，后来在一个地方跳水自杀了。本是十恶不能往生，但我佛慈悲，大开恩门，念我一心念佛，一尘不染，故引接我来往生，我才来不久呢。我又问他，往生下品莲花者，大家样相皆10多岁的孩子，为什么你还是30开外的尼姑呢？他回答说，听说你来了，我便妄想反映成原来的样相，方便你认出来。宽中师兄好吗？你回去后又见到他，叫他精进勤修，我已往生净土，请他放心好了。